正经剧场，
耶稣显圣容。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天主之子。这句话代表了千秋万世对耶稣的信仰。当时耶稣就把教会元首的职位交给了伯多禄。由于门徒知道耶稣是墨西亚，所以耶稣就把自己怎样完成墨西亚的使命告诉给门徒，那就是他要受难受死，但他在第三天必要复活。当耶稣向门徒说出了他要怎样完成墨西亚的使命以后，接着又教训他们要怎样做一个门徒。耶稣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耶稣的话指出了做门徒的三个条件。一是弃绝自己，就是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二是背负十字架，十字架是当时罗马的一种极刑，为了信仰要承担生活中的困苦磨难，即使是判处死刑也在所不辞。三是跟随耶稣，就是向耶稣学习并效法他，服从他。耶稣接着说，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
门徒们当时没有听懂耶稣教训的意义，他们心想，
哎，老师怎么说救自己的性命要丧失性命？丧失了性命，又如何救得性命呢？
耶稣所说的性命有两个层次，一是在世界上的生命，一是精神生命及永生。耶稣前面所说的，是指一个人在世上背弃真理，只追求安乐、财富，虽然得到在世的性命，反而会丧失精神生命和永生。但是一个人为了基督的信仰和正义，外表上丧失了在世的性命，必会得到永生。耶稣接着说，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作为灵魂的代价呢？
耶稣这话说明了为什么要背十字架的理由，因为灵魂是无价之宝，连整个世界合起来也不够做一个灵魂的代价，所以让灵魂得救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为加强门徒背十字架的决心，耶稣又说，
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降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赏。
耶稣指出，在世界末日公审判的时候，他要从天上再度降来，按照个人的行为予以报赏。那时每个人所背过的十字架跟耶稣要赐给他的光荣成正比。也可以说，牺牲和痛苦越大， 所想的光荣也越大。耶稣这次教训了门徒以后，过了六天，耶稣说：
伯多禄、雅各伯、若望，你们三个跟我一起去祈祷。
于是耶稣单独带了伯多禄、雅各伯和弟弟若望三个门徒上到了大伯尔山。这座山在加里勒雅省，位置在伊次勒尔平原中的东北部，是一座孤立突起的山，海拔大约560公尺，是巴勒斯坦圣地的大山。山腰长满各种植物，从山顶可以瞭望美丽宽阔的广大平原。耶稣和三个门徒上到了大伯尔山以后，已经是傍晚了。伯多禄看看四周说：
啊，这儿的风景美丽，周围那么安静，老师可以在这儿多休息一下。
耶稣带着三个心爱的门徒，不是为了休息，而是有另外的意义。当时他没有回答伯多禄，就开始祈祷。三个门徒也在一旁祈祷。不久，耶稣在门徒面前变了容貌。耶稣的面貌像太阳一样的发光，他的衣服也像光那样的洁白。忽然，三个门徒看到有两个人，就是梅瑟和厄里亚，跟耶稣在谈话。伯多禄一见这奇异的景象，高兴地向耶稣说：
老师，我们在这儿真好，如果你愿意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
当时耶稣改变了容貌，显露了他神性的光耀。跟他谈话的梅瑟和厄利亚是旧约时代的伟人和大先知。伯多禄直觉地认为这里真好。当他正在说话的时候，忽然一团云彩遮住了耶稣、梅瑟和厄里亚。云彩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
三位门徒听见云中的声音非常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无限尊威的天主亲自显示在这里，所以敬畏地伏伏在地上。这时候耶稣走进门徒，抚摸他们说：
哦，不要害怕，你们起来。
耶稣显圣容是加深门徒对自己的了解，进而坚定信心，而不是让门徒畏惧。所以他走过去安慰门徒不要害怕。门徒们抬头一看，只见耶稣一人。三个门徒站了起来。伯多禄说：
老师，梅瑟和厄利亚都走了。
耶稣没有回答什么。过了一些时候，东方已经发白，是第二天的清晨了。耶稣说：
我们下山去吧。
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三人，又沿着曲折的山路下山。三个门徒的心中充满了对耶稣的敬爱和信服，他们更为坚定地相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之子。在下山的路上，耶稣嘱咐三个门徒说：
非等到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你们不要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
伯多禄回答说：
老师，我们听你的，不会讲出刚才看到的。
三个门徒遵守了耶稣的话，没有向任何人说什么。不过他们心中想，
老师说他要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伯多禄等三位门徒在耶稣显圣容时看到了先知厄里亚来了又走了，马上想到经师们的意见，说厄里亚在墨西亚降来以前要来，所以门徒问
老师，经师们为什么说厄利亚应该先来呢？
门徒的意思是想知道墨西亚为什么要受苦受死然后才复活呢？刚才厄利亚来了又走了，什么也没有做呀。耶稣回答说，
厄利亚固然要先来准备一切，但是经上为什么记载人子必须受苦受难被人弃绝呢？我告诉你们，厄里亚已经来了，人们任意地对待他，如同经上记载的。
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话，明白了为墨西亚铺路的先驱已经来了，他不是厄里亚，而是具有厄里亚的正义和能力的袭者若翰。他已经为义而致命，如同古经上所说的。那么关于预言耶稣的一切也要应验。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三个门徒从山上下来，看到一大群人围着留在山下的门徒，门徒们正在和经师争论着什么。群众看见了耶稣都非常惊奇，大家都上前去欢迎。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刚才跟经师在争论什么呢？
就在耶稣问门徒的时候，人群当中有一个人走上前向耶稣说，
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我带了儿子来见你，他附了一个哑巴的魔鬼，无论他走到哪里，魔鬼抓住他就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全身僵硬。我请你的门徒赶走这恶魔，可是他们却不能。
从这父亲的话中可见，刚才经师和门徒争论的正是这件事。因为门徒不能驱走魔鬼而受到经师们的嘲笑。这时候耶稣向门徒和在场的人说，
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没有信德啊，我跟你们在一起要多久呢？还得容忍你们到几时呢？把孩子带到我这儿来吧。
耶稣的话一面感叹门徒们没有信德，所以不能驱走魔鬼，一面叹息在场的人对墨西亚没有信德，误解墨西亚救世的意义。他们一直把墨西亚当作复兴以色列王国、拯救人民脱离罗马控制的英雄和君王。当时 他们把孩子带到耶稣跟前，魔鬼看到耶稣，马上使孩子剧烈的抽风，倒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耶稣问孩子的父亲，
发生这种情形在这孩子身上多久了？
孩子的父亲回答说，
从小就有了，魔鬼屡次把他扔进火里，或是推下水中要害死他。如果你能够的话，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从孩子父亲的话中清楚地知道这孩子悲惨的情形。孩子的父亲说，如果你能够的话，可见他对耶稣的信心不够，怀疑耶稣的神能。这当然跟耶稣的门徒不能赶走魔鬼有关，可是耶稣并不轻视他微弱的信心，同时也非常怜悯这孩子的悲苦。于是耶稣先用话来激起那父亲的信心。耶稣说，
是的，你说如果你能够，为有信德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
耶稣重述那人说的，如果你能够，再阐述只要有信心当然能够。这话果然激发了那孩子父亲的信德，他大声地叫着，
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够，请你帮助我。
孩子的父亲自知信德浅薄，请求耶稣加强他的信心。这时候群众都围了过来，耶稣斥责魔鬼说，
又聋又哑的魔鬼，我命令你从这孩子的身上出来，不要再进到孩子的身体里。
耶稣的话一完，魔鬼就大喊一声，使孩子猛烈地抽了一阵筋，然后就出去了。当时孩子好像死人一样躺在那里，大家说，
孩子死了，孩子死了。
这时候耶稣握住孩子的手把他拉起来，孩子完全好了。耶稣把孩子交给他父亲，于是众人都惊奇天主在人身上所显的奇能。这件事情过后，门徒私下问耶稣，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驱走魔鬼呢？
耶稣对说，
这一类的魔鬼非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
信德不够当然无法驱魔，祈祷和禁食是祈求天主、依靠天主得到信德的最好方法。以上圣经剧场《耶稣显圣容》是新约马尔谷九章改编的，叙述耶稣告诉大家要做他的门徒所预备的态度和应有的精神。在大博尔山的时候，耶稣显圣容所发出的夺目光辉显示他复活后的荣耀，让不久以前听到耶稣预言自己受苦受死的三个爱徒看到他未来的光荣得到安慰和信心。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